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长时间的飞碟早餐呢，都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摆在这个地方。那每个月呢，除了会有一次的科学人杂志的这个特别的栏目之外，然后呢会有一会儿呢是老朋友潘怀宗，那潘怀宗呢所提供的医学新知的单元，其他呢大概每周二呢都会是台湾的各科别的名医，那请他们呢来到节目的现场，通常呢借着他们的出版品或者他们的专业，那能够呢为大家呢提供一些呢健康有用的实用的资讯，那跟这些呢医疗养生真的保健的知识。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透过这本书，好，那这本书呢，三明书局出版。这本书呢，心脏够强就不怕呢，突然间呢，登出人生，简单讲就是走了的意思啦。好，那这谁不知道呢？谁不希望自己的心脏健康呢？可是你知道心脏啊，这种的脏器，就像许多的脏器啊，如果你的损耗受损没有到80%啊，你的身体的机能是不见得能够反映出来的。那你的肝脏呢，如果没有80%以上的坏死，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肝脏已经快完蛋了。你的那心脏呢也一样，如果堵塞没有到80%，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都没什么感觉，我的生活都很正常啊。可能在很多的临床上面来讲，病人的主诉啊，跟他的检查的结果的那个落差，这是心脏科的医师呢经常的遇到的。好，像我这种很铁齿的病人呢，也是其中之一。好，那这本书呢，心脏够强就不怕呢突然登出人生。那北荣哈，台北荣总的名医呢，教你如何远离三高，长保心。心血管的健康，作者呢是呢台北荣民总医院哈，台北荣总的就是说呢内科部的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呢黄伯勋，来，黄伯勋黄医师呢在我们现场，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问你啊，你自己作为心内的名医，你自己的心脏怎么样？
哦、不敢说是名医啦哈，基本上我们就是以保养的观念来保养我们的心脏跟血管、我不敢说怎么样，但是至少说我常年是保持运动的习惯，所以到目前为止so far so good。
就是黄医师跟我说呢，他50岁了，52岁对不对？啊，五十，哈、啊，差一岁，好、啊，差一岁也还是要很计较。黄伯勋51岁，51岁之后，总有些问题会来找你嘛。健康检查要不看到红字，大概就很难。特别是你的三高啊、血压啊、然后血糖啊、血脂啊，你很难说哪一个都很好。所以你自己作为自己有运动的，然后非常非常重视自己这方面的权威医师，这三项的指数在你身上都 OK 吗？
其实老实讲哈，我平常偶尔也会高血压，血压偏高，但是我的血压计就放在我的书桌旁，所以我实际上是常常在量血压。所以当其实有时候我的工作太忙，好熬夜压力很大，有时候我的血压也是会超过130以上，所以我也是会吃高血压的药的。
你130就觉得高啊？
高血压基本上我们认为每个毫米汞柱都很重要。好，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血压 always 长时间的都控制在110-120，相对于血压是控制在130-140，我们的风险实际上就已经是降低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长期血压落在哪个范围，实际上我们做血管保养的医师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好，对了，我当到了这年纪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标准很宽松，已经不要说期待100分，60分好吧，可以。所以血压130，还可以。特别到医院里面量，如果量130，我也觉得 OK。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啦，我觉得自己的血压还可以，大部分都会落在大概120-130的这个区间里面。
是是，
以我这年纪还可以，
很好，这个范围是可以的，
可以吧？对不对？
对。
然后大概都在85左右 ，OK， 所以大概还 OK。血糖到目前为止检查也都 OK， 还没有出现过红字。可是胆固醇就不是了。好，今天呢，我们就透过呢这本书《远离三高，长保心血管健康》，这个讲的简单哦，但是要做起来是不太容易，对不对？
确实确实、嗯、这边我们要强调一个观念、嗯、就是说、嗯、很多心血管的危险因子其实是常常是没有症状的、
嗯
啊、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说像高血糖、
嗯、
有些人在糖尿病的初期甚至到中期他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他也不会不舒服、嗯、那像胆固醇更是有这样的特性、啊、有些人他其实天生胆固醇高、嗯、可是胆固醇他完全不会造成你的任何不舒服、
嗯、
但是他会直接形成血管的动脉硬化。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健检去知道说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这些数值有没有超过标准？原因就是说很多这些危险因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如果你长期忽略这些危险因子，它的代价可能就是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会造成包括像急性心肌梗塞、心绞痛、中风等等这些不好的这些器官损伤。
嗯，好，那血压呢？因为我周围也有一些先天的 高血压，那就算是后天的，因为 我都六十了嘛，就 还是比你大一轮，到这年纪的时候我周围没有三高问题的，我还 没遇到过， 每个大概都会有，那当然遇到的时候哇，反正有红字就紧张嘛，反正 就开始成为慢性病患，就开始要吃药。对了，所以我会产生一个很基本的迷思，就是说三高真的是可以避免的吗？就是特别是到了我们这种的五六十岁的人的时候，男性三高真的是可以避免的吗？
对，我认为三高其实是常常是无法避免的、嗯、也就是说当我们、嗯到一个年纪之后、
嗯、
大概会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的人会有所谓的高血压、
嗯
所以你如果画个曲线图，20岁、30岁、40岁、50岁，它的高血压的盛行率、嗯、它是一个像阶梯状一样、
嗯、
特别是在50岁以后、
嗯、
那我们高血压的比例甚至是会高达50%， 两位可能就有一位是有高血压、嗯、所以你会知道说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会有高血压的机会会越多的、
嗯、
那像糖尿病这样的危险因子的话也是随着年纪会慢慢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嗯、就是我们的代谢变慢，运动量可能没有像年轻这么好，我们年轻时候的胰岛素阻抗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
嗯、
所以当年纪越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糖尿病的比例也是会越来越高的、
嗯、
那最后就是一个胆固醇的问题。胆固醇基本上他在年轻人也会有一些族群他是会有胆固醇高的现象、嗯、但是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功能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对于胆固醇高的这个抵抗性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可能很多年轻人我们对于胆固醇的容忍度是比较高，比较不会说当你的血管已经发生问题、嗯、甚至年纪大的人他的胆固醇高可能对血管的危害就会比较严重、
嗯
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随着年纪越大我们的三高的比例盛行率是越来越高的。
嗯，好， 我待会有好几个是这些年，当然因为 我每个礼拜做访问了，我当然也会听很多这些医学方面的新的资讯，可这新的资讯呢跟一些传统的认知啊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的矛盾。譬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随着年纪啊对于所谓的高血压的标准要放宽啊，这也是常常有，因为我说因为你在荣总国工作，荣总我熟啊每个礼拜都要去的，我跟你说并不是我去，而是我要陪家人去，老人家家里面反正住的也不远嘛，那有任何的病痛反正都去，那个停车场我缴费就不知道缴多少，所以对于这些的特别三高就像您刚刚讲的它是呈阶梯状，所以某些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 老人病的一种，可是它第一个它能不能够是不是真的能够透过我很年轻时候就开始注意的，它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因为先天的比例也很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是不知不觉的，其实老实讲你的生活习惯如何，你的饮食习惯如何，到等到你会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多半都已经很后面了，那当你要去找黄伯轩的时候大概都已经那个大概都不太行了。好，所以呢他就会有很多的迷思，又很容易让人家流于自我安慰，告诉你说啊，其实并不是像你想的这么的严重，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第一个因为我们在一个公共媒体上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当然希望它是最新的一些的医学资讯。第二个我不希望用病痛用死亡去吓这些的所谓的我们的一般的听众，因为我很担心有很多的 养生保健的节目，他其实都在打恐吓牌。你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如何如何。那恐吓牌打久之后，第一个人会麻痹，第二个他是不是正确，那这些呢都很可疑。进广告之前，我请教黄医师，你在作为一个心内医师啊，在诊间的时候，病人来找你的时候呢，临床当中的主诉绝大部分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什么时候他会开始说啊，我应该去找黄医师？
好，在临床的病人里面哈，大概有七八成的病人，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初级预防。
嗯，
所谓初级预防，就是说他可能高血压，他要来拿药，或者是说他有轻微的糖尿病，或者是他胆固醇偏高这些健康问题，他来门诊拿药。所以实际上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做初级预防的保养，好，帮助他把血压控制好，帮助他把胆固醇、血糖这些控制好。我们想要避免的是，希望这些相对健康的民众，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治疗之后，他还是很健康，不要发生脑中风，心脏血管不要放支架。那当然很多病人就会诚如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我年纪已经七八十了，以上了，我的血压需要控制的那么好吗？我们就常会跟他讲解一个道理，就是说高血压越高，实际上你对于心脏的损伤跟耗用是越快的。所以当你能够在你生活上都 OK 的状况下，你把血压控制在110-120，相对于控制在130-140，它的整体风险就是会下降的。所以之前有个非常有名的临床试验，它就是长期去比较高血压的病人，我把它控制在120跟血压控制在140，这两个不同的血压标准会不会有预后上的差别。结果做起来发现，如果你是把血压控制在120的这个族群的话，相对它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会大幅下降。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跟病人讲说，你值得啦，好好的把血压控制好，你未来得到的好处是会更多的。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现象是，其实我们门诊会有一小部分人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来接受我们的治疗。那通常我们就会开始看他的造成心脏衰竭的这些危险因子是什么，一定有原因才会造成心脏衰竭嘛。那其中可能有一半的病人就是血压没有控制好。所以当我们在治疗这些心脏衰竭的病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用高血压的药来治疗他而已。那治疗之后把他的血压降下来，他的心脏做的功减少了，他自然他的症状就会改善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做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只是单纯给他吃高血压的药，把血压降下来。那这些病人我就常会跟他解释说，我现在只是把你的行李卸下来而已，好，你的心脏不用每天背着10公斤的行李工作，他的血压下降，他的做的功就减少了，所以他的心脏衰竭症状就会改善了。所以其实很多病人我们都会告诉他说，你现在做的每一件功课、未来都会回报在你的身体上的。
谁不想要把血压控制好呢？谁不想把血糖控制好呢？谁不想把胆固醇控制好呢？他就是办不到啊。好，我不是要去挑战我的来宾。来在我们现场的来宾呢，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的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呢，黄伯勋。好，那因为荣总在这科别都很强啊，所以呢，因为大家会非常的幸福于呢你们对这方面的一些的专业。好，那这本书呢是黄伯勋的作品，心脏够强不怕呢突然登出人生。不管是三高问题或者三高所引发的，无非呢最怕的就是呢心梗，最担心呢其他的一些心脏病的原因的猝死。就算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变成慢性的糖尿病或者呢中风，这些都很可怕。我告诉你，人到了这年纪，到我这年纪的时候，心梗啊，可能都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担心的就是说啊，如果中风怎么办？或者是因为心血管所引发的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呢所引发的，比如说失明啊等等啊，这些问题，那怎么办？其实大家真的在怕的是这种那慢性病化的这种的折磨。可它跟三高的本质都有关，可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谁不想控制呢？但是就是控制不了啊。好，我进广告，回头之后呢请教呢黄伯勋黄医师。当然我们基本上面的就是说呢 ABC 先做哪一些是这些呢心脏的毛病的危险因子， 因为一定是从生活习惯饮食开始嘛，哪一些是危险因子，除了遗传以外，除了年龄以外，还有哪一些的危险因子是你在做心脏保健的时候你应该先抓在手上的。进广告回头聊。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唐江龙。每个人呢都知道呢，我在访问医生的时候呢，其实我常常扮演一个挑战者的角色啊，所以很多的病人会很喜欢听我说话，就听我者说话的时候压力得到很大的释放，就觉得说我不管了，我就因为当你呢慢性病到某个进程的时候啊，你已经被那个慢性病啊捆绑了你的生活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有一段的时间呢、啊、会是心理上面啊很痛苦的，因为你的生活整个被破坏掉了。所以当我那样子讲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哇突然释放，就是因为我好想这样子做，我再也不要呢去谈这事，我再也不要管三高了，我管他血压，管他血糖，管他，我不要吃药了，我要过我正常的生活。很多病人当你开始慢性病呢，刚开始你可能很听话，可是我告诉你，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啦，你会说我管他这么多的，我要过我正常的生活。好，不过今天我们在讲的呢，当最重要的是预防胜于治疗，这个是呢心内呢其实一直想要教育你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呢避免掉一些危险因子，能够让你的血压血糖的这个血脂控制在一个可控的情况下面，慢慢的会升高，这是必然的，这是人体老化必然的。三高呢其实老化必然会出现的，可是能够让它晚出现同时不要恶化，那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有关于心脏的这三高的危险因子有哪些？
心脏的危险因子哈，我们就很常听到，包括像高血压、这是一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危险因子、第二个是糖尿病、还有包括它的前期代谢症候群、就是肥胖跟相关的这些血糖问题、
所以胖是危险因子。
对，肥胖跟代谢症候群是一个危险因子、那另外一个我们很常忽略的就是高胆固醇血症、也就是说常抽血啊，医生告诉你说
血太浓了，
低密度胆固醇太高、或是三酸甘油脂太高，这样的一个血脂异常、这也是一个危险因子。那第四个就是抽烟、只要是有抽烟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年轻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子、抽烟、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例如说我们的生活形态都是久坐的生活形态、高压的生活形态，这也是一个心血管的危险因子，
所以要运动，
对，要适当的运动，这非常重要的。
好，如果你有看到黄伯勋 就知道呢，适当的运动或者说呢健康的生活呢对一个人的影响 有多大。黄伯勋作为一个心内的医师是有说服力的，你坐在他面前就觉得哦，这个人整个好好的，看起来一点都不像50岁的医生。好，那一个人的生活形态的养成啊，饮食习惯的养成啊，我觉得很难别变化，对对，
确实，
对不对？因为他一定跟你的工作、跟你的习惯或者跟你的家庭，就是都有关系，
对，
它很难改变了。所以我之所以说你在面对到就是说身体的保健的时候，最后会成为一种压力啊，会成为甚至会沮丧，会自暴自弃。你不要难过，我跟你说，每个人都一样，你最后都一定会经过一个自暴自弃过程，说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管怎么控制啊，每次去检查都告诉我说我这太高，那太高，那太高。好，这个呢，大概很多呢在心内医师呢，大概都会遇到的。所以我认为你们心内啊，同时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我认为就是说病人在面对到自己的这种的身体的慢性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出来的这种医疗需求的时候，最后的那种的沮丧跟自暴自弃的感觉，是我觉得现在的就是说医病关系当中比较被忽略的一环。没有错，他在你面前他已经乖乖的、黄伯勋交代我，我说好好好，我回去我会照做。可是下次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情况还是一样，有时候他可能偷偷摸摸的他就不做了，他已经自暴自弃了。这种情况下面怎么样让他们仍然能够接受正常的治疗，然后同时不会破坏他的心理跟他的生活的愉快感。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许多的慢性病治疗当中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临床当中，最少我陪老人家看病，我觉得医生可能也顾不到这么多。好，再来我问几个，就是说我说迷思，其中一个我们从血压开始好了。血压你要叫一个60岁的人 七十岁的人要维持130以上的血压，我不知道100个里面能不能找到10个，我觉得很难。
嗯，
那我们需不需要对于长辈的血压的要求要放宽一些，不要让他们那么有压力？
嗯，确实哈，在国外的高血压治疗指引哈，对于80岁以上的这些高血压患者，他的血压控制确实是会稍微放宽。
80岁吗？那70岁呢？
看您对于这个年纪老的定义是如何？因为现在人其实都保养得非常好哈，所以很多你看70岁的人，其实他也相对非常健康，走来走去，
活动力都
甚至都还在工作等等哈。所以我基本上我会把这个年纪这个老的定义稍微提高一点哈，因为80岁的人，我们比较担心他有所谓的肌少症哈，甚至说血压太低，你会头晕，对，容易晕倒等等，所以这个族群我们可以把他的血压标准稍微放宽一点啊，就告诉贝贝说可能控制在140左右就可以了，只要你觉得没有不舒服的话，这个范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60岁70岁这样一个相对年纪稍微有点大，但是又不会太大，但是是活动性很好的这些人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他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30以内。那这样的道理我们刚刚说过，就是说当你把血压，
你真的不觉得这个标准强人所难吗？
确实确实，有些人确实是觉得说哇，130以内确实我可能要吃2种3种高血压药。
对，你在临床上面呢，60几岁来找你，你量血压，你能够量到130的，我想没有几个吧。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以鼓励的性质啦哈。第一个，当药物如果说你不想吃那么多种药哈，你可能要2种3种以上，你才能够控制在130以内。那我们的病人如果不想吃那么多种，他只想吃一种，但是他血压是130几的话，那接下来我可能就会提供他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会建议他饮食不要太咸。你吃越咸血压就越高，那我就会说啊，那你调整一下饮食，不要吃太多麻辣锅，不要喝汤，吃泡面不要喝汤，牛肉面不要喝汤，就是尽量就是把料吃完就好了。第二个，做流汗的运动，定期流汗的运动可以让你的血压下降大概3到5个毫米汞柱所以吃东西不要太咸，适当的运动。第三个就是好好睡觉不要时间到不睡觉，对，睡眠很重要。你只要有一个很好的睡眠，隔天神清气爽，对你的血压控制也非常有好处。中午小休个20分钟、30分钟，让你的工作压力稍微calm down一点，下降一点，这些都是对血压控制有好处。所以对于你不想吃那么多血压药，但是你血压控制又想要达标的话，你可以搭配这些非药物的治疗，一起来配合。
对了，我的核心就是说我包括我周围的朋友，看到有些朋友因为三高来了以后啊，我的生活品质、社交生活都被破坏了。好，那这种时候大家就还得要去安慰他，然后找各种的理由呢，反正的自我解放一下。好，刚刚讲到就是说呢，危险因子，请问喝红酒对心脏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个议题实际上是众说纷纭了哈。红酒对于心血管的保护基本上是从所谓法国矛盾现象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欧洲人实际上像英国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比例非常高，他们都是吃牛排、高油高盐的饮食也可能缺乏运动等等。但是在法国这个地区就非常有趣，你会发现他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非常的低，那心血管发生问题的比例很低。那有人就去做研究，发现说法国人第一个他吃东西很慢，他是慢食，第二个虽然他吃很多牛排啊、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但是他们非常热爱喝红酒，所以开始就有很多科学家去研究说到底红酒对于血管有没有好处，那有很多基础研究或临床研究发现红酒里面的多酚物质像这个红藜芦醇、白藜芦醇等等，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好像对血管是有保护的效果，但是我们基本上在面对病人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告诉他不要为了任何健康理由来喝酒啦就是说因为喝酒所后面带来的坏处还是我们所担忧的包括酒驾、过量的饮酒等等造成的社会问题等但是我们是鼓励就是说你适当的喝酒，在气氛很好的情况下小酌的话基本上这是无害的。
如果要喝，英国跟法国人比较就是告诉你说喝红酒比喝威士忌好。
对对
对，如果真的要喝了红酒比威士忌好，起码就这两个国家的这些的大量的这些的 case 呢去比较，统计上面的比较。好，再来呢讲到呢胆固醇的部分，胆固醇 不只是看的书，我一天到晚的都会接到一些的文章，甚至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很多的新的研究告诉你说我们对胆固醇的观念是错的。过去呢，只要一看到好胆固醇、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然后总数多少，然后呢，如果坏胆固醇是多少，那你就应该如何，无非都是告诉你说，那你的饮食有问题，除了遗传因素以外，你的饮食呢可能是有问题的，胆固醇数字呢一高的警报器就开始叫。我认为现在呢，在心内里面了，如果你们做不管是主诉或者是检查的时候，血压是最容易看到的，因为血压计很方便。
对，
可是呢，胆固醇如果不经过抽血是看不到的。然后同样的血糖，如果不经过抽血，现在虽然血糖机呢，现在呢也算方便，可是如果你不是糖尿病患者，你不会摆个血糖机在家里面嘛？血压计大概都有了，现在已经很普遍化了，所以血压是最容易看到的。可是血糖跟呢胆固醇就不容易看到。好，那胆固醇呢是最吗？胆固醇如果我不到医院里面去抽血，我一定不知道。但是胆固醇抽出来之后呢，所有的医生呢所给你的那种的公开的量表，你看到的时候呢，大概很少不紧张的，但是你又会接收到很多讯息说我们对胆固醇观念是错的，我们到底该信哪一个？
胆固醇这个争辩实际上已经发生很久了，到底胆固醇是不是对于血管有影响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从动物实验其实很容易就发现说，当我在动物上我喂食高胆固醇的食物，或者是我把它的基因调整成高胆固醇的体质的时候，它的血管确实就出现动脉硬化的现象，相对于血脂正常的这些动物。那在人的研究上也是很清楚的发现，如果你画一个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胆固醇高的区域的人跟胆固醇低的这个区域的人，它的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事件就是明显的不同。
如果你的统计上面
对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高胆固醇甚至高风险的这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我们把他的胆固醇降低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他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比例会显著下降。也就是说你不去控制他胆固醇，他未来再发病的机会就会很高，但是你把他的胆固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的时候，他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就会大幅的下降。所以胆固醇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治疗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对，所以根据不同心血管风险的人，我们就会给他不同的建议。例如说你是相对健康的人，你的低密度胆固醇，这个坏的胆固醇，我们要求的标准就没有那么的这个高低。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控制在130到160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你是有高血压的这个族群的病人，我们就希望你的胆固醇能够控制在130以内。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相对高风险的人你有糖尿病了，或你的肾功能不好，甚至你一抽血你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是非常高的那个族群，一抽就是190以上的这种很高的族群，这个我们定义成高风险族群，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最好长期是控制在100以内。就是会一节一节的下降，要求你要更低更低更低。那如果说你是心脏已经放支架的，甚至发生脑中风的这些病人，血管已经生病了被放支架的这些人，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最好控制在70以内。又越来越低了，
低到这样。
是啊是啊，
70以内。
对，我们新生儿的胆固醇大概是20-30左右，小 baby 可能就是20-30。 那成年之后开始我们饮食生活习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就会节节上升。那现在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至少目前我们学界大概可以接受的观念是，如果你是越高风险的病人，所谓越高风险就是说你心脏放过支架，以前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这些人你的胆固醇其实是越低越好。能够控制在70以下甚至50以下，这个都是值得鼓励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未来再发生问题的机会能够控制住。是这样的观念。
好，低密度胆固醇主要的来源是什么？
低密度胆固醇基本上它有20%到30%是从饮食，我们吃东西会有所谓的胆固醇摄取之后会消化吸收进来。
哪一些东西呢？会是低密度？
非常多的东西，包括像蛋黄啊、动物性脂肪啊等等，海鲜类的东西等等。所以我们
这么好的多东西都要忌口吗？
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观念要澄清一下，就是说很多人一听到胆固醇，他就觉得说他很多食物是 不能吃、不敢吃的，这是错误的。好，实际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只占我们抽血的胆固醇大概两成因素而已。好，所以特别针对很多年纪大甚至有肌少症的病人，我们其实都是鼓励他吃，好，没关系，就是生活上你想要吃什么就吃，好，没事你就吃。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好，假设这个病人已经是中风过
okay,
或者是放过支架的这些人，我们就会建议他配合药物治疗。好，我用降胆固醇的药物控制你的胆固醇，但是吃饮食上你就是自由的去吃，好，确定你的肌力能够维持，好，不要肌少症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好，所以你只要用药物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实际上效果是非常好的。那胆固醇的生成跟回收，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是在肝脏。我们肝脏的表面会有所谓的胆固醇的回收体，好，它会把我们血液循环中的胆固醇再回收回肝脏，然后它会有一个释放循环的效果，所以我常常形容我们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坏的胆固醇，它好像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垃圾。当你的胆固醇低密度太高的时候，它就会渗透到你的血管壁里面去。那所谓 HDL 就是高的那个高密度胆固醇，那是好的胆固醇，它可以把这些坏的胆固醇再把它运送回肝脏去做储存跟代谢的一个作用，所以好的胆固醇就像垃圾车，坏的胆固醇就像垃圾一样，如果你的垃圾车不多，你的垃圾一定随地丢，好，它就容易造成血管动脉硬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哎，你要靠运动让你的好的胆固醇升高一点，坏的胆固醇减少一点，目的就是要减少血管的动脉硬化，大概是这样。
我们平常常常吃的垃圾食物，对胆固醇是不是非常不好？
当然，就是所谓的西方饮食啊，Western diet, 它就是像素食的食物，炸薯条等等，这些素食常常它的油脂性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吃越多，当然可以想见你的胆固醇是会越高的，会有一定的一个正相关。
可这好吃啊。
对啊，我知道，越好吃的食物常胆固醇都是越高。
对啊，我是说，哎，人干嘛这么贱呢？那你如果真的要让大家生活的很健康，身体很健康，不要有这些三高的问题，那你就限制那些人卖那些东西啊，你就让他卖，然后广告做那么大，大家吃了好吃的之后呢，又开始能怪这些消费者。好了，当然我开玩笑讲，我只说。我的主要目的是说，我很舍不得看到一些的朋友或者说老人家，因为找了黄伯勋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紧张，然后就这个也怕，那个也怕，然后生活品质整个人都变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很可惜。当然，如果年轻时候就注意啊，适当的。就是保持警觉性，或者呢，你从很年轻开始呢，除了量血压之外呢，注意呢血糖血脂的变化。如果太极端的时候，你就知道呢，你可能是高风险，你可能需要呢做一些控制，那你再来做控制就好。但不表示你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喝，没有那么的可怕了。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呢访问呢在我们现场的那台北荣民总医院呢内科部的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呢黄伯勋，这本书呢。黄伯勋医师的作品。好，那北荣名医呢教你如何远离三高，长保心血管的健康，心脏够强呢就不怕，那突然登出人生三名出版。好，那书里面呢其实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就是说呢心脏心血管的保养的一些的建议。那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黄医师聊。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很重要啊。当然，每隔一阵子呢，我就需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三高呢做题，因为三高说实在仍然是你在检测你自己身体健康的入门的最基本的，其他的一些呢科目的检查，它可能会更繁复。更专业，一定要找医疗啦，或者是健检中心啦，做一些更复杂的仪器的检查。可是三高，哪怕只是检测你的胆固醇，抽个血，那都算是简单的。好，那因此呢，你能够做基本的三高的检测，让自己的三高保持在第一个，你知道你的三高的情况。第二个呢，那个数值的变化呢，是在你理解同时可控的情况下面，同时呢，配合着医生呢给你的专业的建议，该用药的时候呢，乖乖的用药， 但是前提就是说不要因此而伤到了你的生活品质，以及你对未来的那种的，有的连个性啊都变，社交生活都变了，那真的就没有必要。再来就是说，让你家里面的周围的照顾你的人知道，照顾家里面的有三高问题的病人的时候啊，不要太用医生的话去打击他们，然后限制生活太多。我不晓得，我总是觉得偶尔解放看他们开心，我就很开心啊。我舍不得看到那些老人家，到最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每天听到的都是提醒他们，就是说你这样子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要是老人，我都会说啊，就这样吗？那怎么样呢？就最少开心一点比较好一点啊。好，那有三高的病人，他的生活管理跟他的情绪的管理该怎么做？
好，我觉得哈，这些心血管的防治啊，好，诚如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也不要太少，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概念。所以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这个女儿儿子推着轮椅来门诊看病的时候，那女儿常会问我说：“哎，爸爸想吃猪脚可不可以？”我就会点头，我就说：“吃啊，没有问题啊。”好，你就是给老人家足够的营养，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避免他肌少症，甚至以后跌倒骨折这样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就说，如果他真的是高风险，他真的是要把胆固醇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的话，我就说我们用药物的方式来帮助他。好，你只要简单吃个药，这些药其实实际上也不伤肝不伤肾，你好好的用药物把胆固醇控制好，同时去享受美食，取得一个生活上的平衡，我觉得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要过犹不及，该吃还是可以吃。好，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是吃太多了，例如说已经是代谢症候群肥胖的这个族群，我这个部分的病人我就会稍微抑制他说，哎，你可能吃东西还是要稍微忌口一下。好，可能不能吃到饱，不能看到什么都吃等等，啊，一天24小时一直在吃等等，那我就会比较教导他一个正确的饮食习惯。好，七分饱，吃饭慢一点，那饮食稍微挑食一点，挑嘴一点。好，整个便当不要吃完，可能饭吃一半，好，啊，菜重要的吃一吃，这样就好了。好，所以不同的族群我们会给他不同的一个建议。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认为心血管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好，所以可以预防就是说，你从年轻在你相对健康的时候，你好好的去预防避免三高，这可以省却你在10年20年后发生脑中风，发生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甚至心脏放支架，心肌梗塞，这些风险就可以大幅的下降。所以我们这边花很多时间一直提醒我们的民众去控制这些危险因子，实际上我们就常常告诉病人说，我现在照顾你的是希望20年后你还是跟现在的你一样，不要说因为中风而坐轮椅，不要因为心脏发生心肌梗塞而发生心脏衰竭。我常说，你现在不把这些控制好，你后面所面对的生活品质是会非常差的。我们希望这些不健康的余命能够越少越好。
对了，就是说，当我刚刚讲，就是说这种的情绪跟生活的品质的很重要，但是前提就是说，你想你如果到了50-60岁就开始要坐轮椅，你就一天到晚去看医生，然后慢慢的自己甚至于很多的功能都衰退，我相信你一定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你坐轮椅的时候啊，你基本上面生命的味道就已经少了一大半。我刚刚讲说吃东西啊，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或者你自己，如果呢还行动自如，那吃东西方面来讲，我一直认为我是全世界最能够理解老人的主持人。因为老人吃东西的时候，他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他越老越喜欢重口味的东西？然后知道老人他的退化是包括他的味觉跟他的嗅觉。你都说啊，你要吃清淡一点，你知道清淡的东西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哪怕你吃，你觉得那个味道够了，他可能是都不够。他要品尝出食物的滋味的时候，他确实就重油重咸香的东西对他真的是有吸引力。所以我不知道啊，你如果家里面有照顾老人家，你会发现老人家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啊，他对油炸的食物他特有感。你会觉得他年轻都不吃，为什么这时候吃？因为他的味觉才会感觉得到。所以不要太去限制他。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三高，因为男性呢比较没有所谓的三春的问题，没有出经，没有怀孕，没有更年期。可是女性有。 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女性的更年期，特别是更年期，在三高的表现上面，有没有特别的部分让女性要特别注意的？
好，女性朋友，因为她有在更年期之前哈，她有这个动情素的保护，
对，
对，所以她心血管疾病相对会比较少一点。但是跟主持人报告，我昨天才帮一个40岁的女性放血管支架，她的血管95%的狭窄。
40岁，
对，相对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这 case 很特别。
对，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说，很多心血管的危险因子，女性在更年期之后才会大幅增加。也就是说，以前不会血压高的，可能在40岁、60岁以后。停经后她的高血压就出现了等等，所以女性发生心血管的机会她在50-60岁以后会大幅的增加，所以我们还是要
我跟很多女人讲，她们都不信，知道吗？
确实确实，她们会想说为什么我以前血压这么低现在开始高血压了，无法理解。
很多女生都以为三高是属于 男人的病。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还是要提醒女性朋友，在年轻前还是有可能少数人会发生心血管疾病，那在停经后更年期之后她发生的比例会快速上升，甚至追过男性。所以这个部分的年龄族群的这个女性朋友还是一样要把三高控制好，要知道三高是什么这样子。
好，黄博士，我今天都有问到重点的，对不对？
对，
好。好了，不要开玩笑的。来，今天呢，非常感谢呢，第一次来到呢节目的现场。那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的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呢，黄博勋呢，黄医师。好，那这本书呢，那黄博勋呢写出来提醒你的小书小册子了，《心脏够强就不怕呢突然登出人生》。那三明出版社的出版。好，那三高的问题有多麻烦、多严重，或者有多普遍啊？这大概你都已经知道了。重点是呢，自己做好数字管理，好，但是不要破坏自己的生活品质。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黄医师，感谢，
谢谢，谢谢香龙兄，谢谢。就爱点你 UFO。